这个这一战呢，第十六战是柴山啊，实际上第十四战是一个大战，就是虚华寺啊。那么虚华寺主要的考验就是我们受到世俗世界的考验，因为整个电路历程啊，它都在这个都在说人生的考验。那么人生呢、啊，就像一场这个打不完的征仗啊，一场接着一场打，这个是。这是圣经的观点了、啊。圣经看人生有它风和日丽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也是很实际的，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在许多的 battles， 许多的征战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前面也看到，我们比如说在居千谷跟死印谷啊，那是面对仇敌的征战，临界仇敌的征战。还有呢，像这个。忧郁坛呐、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有碰到一些律法的考验，这些比较是牵涉到我们人呢、啊、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肉体的败坏，呀，就像礼拜天我们讲到随着情欲撒种呢，还是随着圣灵撒种，因为呢。这在我们人生里面太实际了，那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要你去做这个事，但这个事你做下去以后，我们要先问自己是顺着情欲还顺着圣灵，顺着情欲一定是收败坏、然后顺着圣灵呢一定是收永生，收败坏不一定今天，可能是日后、啊、我们好，这个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当然这个基督徒的三大仇敌，鬼魔或撒旦的权势，我们自己里面肉体败坏，还有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世俗的世界，这三个呢，它常常是互相牵动的。那然后呢，他在这个第十四战呢，虚华寺，他就比较把重点摆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试探啊，三方面嘛，就是有点像英文所说的 money, sex, power， 就钱财、情色、权力，对不对？就这三样。人生在世啊，这三样啊，人很难不受他的诱惑。我们身在其中呢，要完全豁免，也真是很不容易哈、啊，始终都是，对不对？你看。两个小朋友才出生没多久开始爬了，然后呢开始会玩玩具了，以后哎呀那小孩子玩玩具、啊、就开始互相要抢，你的我的或之类的哈，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很少看到小孩子从小就一开头就学会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那样慢慢学，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本性哈，是不是人生我们一路上看到各种不同的，那么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四战呢，非常的尖锐的讲到关于钱财的问题，因为世界的诱惑里面，钱财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哈、啊。那好多年前呢，我看过一部这个《天下粮仓》啊，这是讲到康熙朝的一个故事啊。那个时候有一位姓米的官啊，米就是稻米的米哈、啊。后来查了一下，这个米家啊，基本上是回教徒的后裔哈、啊，姓米的，但不一定了。那这个在宋代的米府也姓米的啊，米家呢，这个大臣呢，哇，他好清廉，他在这个抓粮仓嘛，这个。国家收了粮食以后，就把它仓储起来。那有的人就像老鼠一样，把这个仓储倒卖，拿出去卖哈。你看中国大陆过去这几年是，每次上级说到什么地方去查那个粮食的储存，哎，就会发现无名大火，整个仓库给你烧掉了。你查什么查？连那个记录都没有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是简直是因为。人对钱财给人的迷惑哈，我想自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跟文化没有关系，跟时代没有关系。 民主党骂共和党贪腐，共和党也会骂民主党贪腐啊，这个彼此在每个时代都在互相的这个监督等等，好像这个天下粮仓最后呢，这部戏到了最后一集呢，是非常非常的讽刺啊，因为当时这个康熙派了他的一定是最高检察总长刘墉啊，这个刘墉呢，他出去办案的时候，他后面带了一口棺材。意思我要抓贪官，我抓到最后我自己呢，大不了一死。我来办案的时候，我就是拿人头跟你们拼，我棺材都带来了，我死都不怕了啊！所以你看啊，刘墉在各处他是这个朝廷特派官啊，到各处按了圣旨去办案的时候啊，在各处旅行，他一个特色后面带了一口棺材，那么。后来最后抓到这个所谓的姓米的这个高官了。哎呀，看到这个天下粮仓的时候，这个我那时候我想起码20年以前了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刘墉啊，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刘罗锅啊。刘罗锅讲大家都比较知道，刘罗锅是在乾隆朝，他跟和珅之间斗法啊。好，那么这个柴山呢，我们说离开了虚华寺以后呢，那么。第一，我们上回看到就是潘万路，主要是讲到力图啊，就力图。我们碰到这个天路上呢，会有很多追求buy-ins 追求利益啊。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他今天不管做什么决定，他要问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孟子去看梁惠王，梁惠王说：“哎呀，孟子啊，你来了真好。”你有没有带了什么好的计划？对我齐国是有帮助的啊！他就是一个国君问你来给我献策，我有什么好处？那么，那这个力图呢？他走天路，他每天问我做这个事做那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那中间还碰到狄马，那么狄马在这个柴山就变成柴山的那个主角了啊！后来狄马，这个狄马呢，在森林上，这狄马是保罗同工。保罗在第一次罗马作践的时候，他还陪着，保罗啊，我说保罗算是很亲密的同工了。等到第二次，保罗坐在罗马监牢啊，第一次作践还好上诉，第二次作践的时候，那是暴君尼禄啊，把他下到监里。为什么呢？因为暴君尼禄把罗马城给烧了，老百姓问是谁干的，那尼禄就抓基督徒领袖。来顶罪啊！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被逮了，然后关在罗马的死牢里面了。这个时候呢，算是保罗最需要同工了。那保罗在他这个提摩太后书，他一生最后一卷书信啊，过世之前写了一卷书信，他说：“狄马贪爱世界，就离弃我啊！狄马贪爱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跟我说再见。那么现在在这个天路历程到了柴山的时候呢，就看到狄马呢就站在那个路旁呐、啊，那个柴山旁边有一座山啊，叫做它是银矿啊银矿。那么有银矿的地方不是很多嘛，所以这条路上有一个银矿寨，这个叫做 Lucre Hill 啊，叫做柴山。那当然了。走路经过这里是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呢，像迪马就是你们呐，别急着赶路，只要花一点功夫啊，下点功夫，做一点苦工，你们在柴山呢就可以获利很多，获利。那么，而且迪马还跟他说，我跟你是同路的，我要走天路啊，你们现在等等我，跟我一同来搞搞投资。赚点钱，捞点钱，然后呢，咱们一同继续走天路啊！所以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叫人非常的心动，那美图就心动了，他心动了，但是基督徒把他给拦阻住了，因为基督徒说，狄马这个人我知道，美图到底是才信主嘛，搞不清东西南北啊。那基督徒呢，他已经这条路上从前面一直走过来啊，所以他就知道啊。他就比较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后来呢，他跟那个，他跟狄马之间的对话，哈， 比马他跟比马这个对于基督徒对他讲话也是不客气了，所以这个比马也是所以比马就是想办法要去说服这个基督徒能够暂时留下来啊，跟他一同来这个赚钱。基督就说你在这里这个财产很危险的，在这边人。那么我们那个我这个版子分布是九死一生呐、啊，英文版本是百死一生呐、啊。来这边搞投资的只有一个人还能活着走出去，其他99个就掉进去了。要我记得他在不差不多在30、40年前，台湾有不少人跑到大陆去搞投资。哇，你那时候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好消息。好像去了大陆搞投资啊，你就能赚什么回来？我哥哥也去了，我后来问我哥，我那时候我已经到美国了，我说怎么样啊？我哥说别去了，因为他在那边，他是在这个广西啊，那边也是有什么啊铝矿啊，中国的铝矿很多，他在那边搞这个铝矿的投资。铝矿投资呢，他说碰到这家的人是白家，你知道这个广西的白家很有名啊。白崇禧家的人呢、啊？他说那不是很好吗？他说他的钱就是被人家拐了哈，就是，他说没办法，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而且他就资本也不多了，是吧？OK，我想这样就是说跟这个走这个财商一样，很多人到了这个银矿啊，他就掉到矿坑里面，就是活着出来呢，他通常都是残废啊，都有带来一些残废啊。OK。所以这个基督徒他就知道底马的底细嘛，说当那个他就是底马，主的审判官其实就是保罗，已经定了你的罪，在这个在他的提摩太后书里面最后一章已经讲到你的事情了啊，已经定了你的罪，你为什么还要引诱我们跟你走岔路呢？所以底马就说，哎呀，我们是同志嘛，你稍等等我回头来跟你。同行，最后基督徒就直接问他：“你名字叫什么？你是否叫底马？”他说：“我是叫底马，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也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基督徒下面这段话就说：“你的曾祖父叫基哈西，你的父亲叫犹大。”但这个就是一个象征说法，就是说旧约时代以利沙的那个助手叫基哈西，当时乃曼得了大麻风。来找伊丽莎，伊丽莎医治了他。乃曼他是叙利亚的大将，他何等感激啊！又带了一车的金银珠宝要回赠给，就是要赠送给伊丽莎。伊丽莎一个子都不要，他说是主医治你啊，你就平平安回去吧啊！他上路了，走了没多久，基哈西赶上来，哎呀，他这个钱财啊，我是要的，结果呢？基哈西拿了那个钱财以后，乃曼的大麻风就跑到了基哈西的身上。那这是当然，这是一个类似现世报，就是说你犯了规啊，主就立时给你一些审判。至于犹大嘛，我们知道他是卖主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叫做卖主求荣啊，按照魔鬼的方法等等，所以基督徒就这样的。讲底马啊，他跟底马，犹大是吊死的，你呀、差不多的，你回头啊，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而且，哪一天当我到主那里去，我会在主面前参你一本，告你一状，说你如何在天路上去诱惑其他的神的儿女。那么，这位迪马在这卷书上的结局如何呢？没说下卷呢，导师只有说力图，因为力图后来呢，他们离开了财商以后，力图一行四人很快的就来到财商。当然了，他们看到财商，那真的不是正中下怀吗？于是他们就去海捞了。结果呢，这个力图就是在财商呢贪财生死啊，贪财生死。我想，这个关于钱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钱财本身并不是坏的啊，钱财本身并不坏的，但是我们要 要这个用之以法。那我们得着钱财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好好的去使用它。而且呢，主耶稣的话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那我们想离开了财产以后，是不是我们就这个关于钱财方面的考试就结束了？不，没有，你会发觉他又来到一个地方叫盐柱啊。当我们看到盐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路加福音17章的话，十七章耶稣说，你们呐、要回想罗得的妻子。这个罗得是谁呢？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一同走天路，走到了迦南以后呢，就是应许美地啊。那罗得应该就好生的在应许美地经营嘛，但不，他呢，他的牧人就跟他叔父的牧人亚伯拉罕，就亚伯拉罕的牧人呢，就发生了争执。后来亚伯拉罕就跟他说，全地在你的跟前，那么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啊，给你选。罗德一看呢、哇，他们那时候可能在希伯伦呢、就是以色列南边的那个沙漠之地哈、高地啊，向下看远远的这个东南方啊，那边就是死海的南边。死海南边在从前的时候是很好的，圣经上说创世纪19章说那个地方呢。索多玛一带呢，就像这个绿油油的，我想那当时一定是这个绿洲啊。他说像伊甸园一样，圣经上形容像伊甸园一样。所以罗德一看呢就喜欢了，他说好，我们就往那儿走，他就去了。就到了索多玛以后，说索多玛的道德是非常的败坏的。那创世纪18章呢，耶和华带了两个天使从天上下来，要办两件事，我讲错了啊，第19章，要耶和华带了两位天使从天上下来，主要呢是要这个处理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呢，神在天上都听到，所以今天地上啊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神在天上都知道的，他会带来审判。Gibbon，好，那他写这个《罗马帝国兴亡史》啊，这是在欧洲一个非常著名19世纪的一个作品，学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么他就说，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罗马帝国大概有将近1000年，900到950年左右，咱们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有这么久吧？并没有。周朝也不过800年，而且周朝的800年后半段呢，呀，还是周朝吗？呀，我这几天有时在看那个百家讲坛，最近就在正在讲这个周朝3家分晋，哇，那个讲员讲的真是好，然后我才会对这个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这个周朝到了东周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国不成国了。他基本上就是那些诸侯，那到了当然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有五霸啊，五霸争到最后呢就产生战国七雄，在春秋时代有好多好多国家，那一个一个被灭了被吃掉是。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罗德啊，那个时候这个索多玛也是一个国家，但他们在道德上太败坏了，主要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太败坏了，神非常的愤怒，就带了两个天使下来，要去查访。所以后来，亚伯兰不是祷告啊，主啊，求你纪念，因为他纪念他的侄儿罗德嘛，在里面。后来这个天使呢，把罗德一家就从索多玛带出来了，在索多玛城被天火焚毁之前，把他们一家带出来，他太太，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呢不肯出来，所以就一家四口逃出来。天使说：“你们逃出来的时候要奔跑，不可以回头看，不可以回头看。”那么罗德就是回头一看，变成了一根盐柱啊，这是 创世纪十九章第二十六节的话。那我们很难想象天火焚毁索多玛的那种场景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啊。我记得2001年9月11号那个 Twin Towers 就世贸大厦被摧毁的当天呢、啊、那天在北楼啊我的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姚弟兄，他的工作是在好像是17楼左右呀。他告诉我那天是怎么样逃下来的。北楼先被撞，南楼后被撞，南楼先倒。为什么？南楼的撞击点很低，因为那个飞机啊从海上面可以飞得低撞上去，北楼他没有办法飞得太低，因为周围有很多的建筑物啊，所以撞的点比较高。所以他说那天呢，这个地方是工程师，他说那天他发现这他不知道发生什么，就嘣轰然一声了、啊、然后这个楼呢，他说左右摇摆有一个英尺，有个英尺之多。那么当然他们在这个里面都是受过训练的，立刻把工作都摆下来，就开始下楼。光下楼啊就走了一个小时，他下楼的时候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下了楼以后呢，然后就要开始离开。大概他离开那个楼逃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轰然一声，轰然一声，这个因为南楼先垮，那北楼垮，那北楼他垮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真可怕。那这个人啊，那个逃都在逃命啊。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在逃的时候，两只鞋子有一只鞋子被别人踩掉了。那时候你还顾着你的脚疼啊，逃命啊，对不对？因为那个灰尘啊，你想那个100层的楼垮下来的时候，你只要被那个焚烧的那个东西搭到你身上，你就没有命了，对不对？我想你就是这个逃，你想。罗德七十天说你要逃，但他居然回头看了、啊。他回头看代表什么意思？这就是第十七章、所说的，就是你心在想什么。所以罗德的妻呢，他逃过了第一关，逃出了索多玛，但是逃不出第二关，因为索多玛的那个钱财、那种世俗、那种罪欲的生活呢，深在他的心里面，他并没有逃脱这个。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贼胆？因为他先有贼心，贼心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他就豁出去了，就做了这个干了这一票坏事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柱子呢是警告你，连贼心都需要去除掉，贼心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索多玛的受审不过是末日受审的一个预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孔子《论语祭祀篇》，孔子说要戒色、戒斗、戒德。其实孔子的这一句话呢，他君子有三戒。他说，年少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啊，其实少年也需要戒德啊，对不对？少年也需要戒斗啊，老年人也要戒色、啊，对不对？都一样嘛，哈。所以这个这三样，这今天我们常常说的这三样，这个是人生的万花筒啊，人生万花筒里面有好多片儿在里面，对不对？那么其实就三片，就三类的片：情色片、权力片、金钱片。那里面你的万花筒可能有这个十五六片，其实就三类，然后在那边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构成我们所生活的万花筒的一面。每一天我们打开报纸。都有今天的消息啊，这个老约翰说啊，他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呢，就是三片万花筒的三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这些呢都是世界的事情，都不是神的旨意啊。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永远长存。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骄傲，到底是这个是指什么呢？那么亚当在伊甸园啊，肉体情欲就是他吃了禁果，眼目情欲说哇那个禁果看得真漂亮，然后呢，撒旦告诉亚当说，你吃了这个禁果以后，你就会，你的眼睛啊，你就会有智慧，像神一样。主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呢，那撒旦就跟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撒旦对耶稣说， 万国荣华，你看我现在都显在你的跟前给你看，你向我一拜，我把万国荣华都给你。撒旦又对耶稣说，我们在圣殿的顶上，你如果跳下去的话呢，神一定会派使者把你接住，你不会受伤的。但是你这么一跳了，哇，所有圣殿敬拜的人呢，都会来敬拜你了，都会来跟随你了。意思就是说，你也不用钉十字架了啊，今生的骄傲。OK， 所以这个所以第一样呢，是讲到我们人生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动力呢是随着圣灵撒种呢，还是随着肉体的撒种？人生动力很重要哈。我们会有 emotion， 我们会有那种感情，会有很多的那种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力哈。那我们要问，这个催促力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自己里面的肉体来？第二个呢，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追求什么？是追求上面的，还是追求地上的？地上的东西就是前面讲的嘛，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那第三个就是人生价值，指的谁夸口？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俗话来说呢，就是 money, sex, power， 情色、钱财、权力，这孔子所说的三戒。高中的时候读这个《论语》啊，那个时候说真的只是背《论语》，还不怎么懂。人生那时候才开始啊，等到人生越走来走去的时候，真的觉得，孔子中国的所谓中国古代的圣人呢、讲的很多话是很有道理。所以但是美图呢，在这里呢，他就做了一些的评论，他就比较罗德的妻子跟迪马。迪马，那么他就说迪马的罪呢，比罗德妻是更大的。那么罗德的妻呢，并没有，我这边写错了哈，就后者没有化成行动，他只是回头一看。可是呢，神的审判呢，却是对罗德的妻的审判是立刻审判，变成一根眼柱。而迪马呢，还可以混一阵子。那迪马到底如何呢？在只是基督徒刚才说，你将来的结局会跟犹大一样，犹大是吊死的，你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看那个清宫剧啊，这过去这个三十多年，大陆拍了好多清宫剧啊，这个清宫剧有很多部分都是讲到这个跟钱财有关系的嘛，对不对？还有这个早先台湾拍了一部《包青天》，我记得好早，那是1900多少年，1997年，我刚好到香港，哦，那个电视我完全看不懂，讲的都是广东话。那里是包青天，那个里面那出是讲的狸猫换太子，那个片子是台湾去的，所以你看这个包青天这种东西啊。只要有华人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变成一个普世所看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老百姓都恨贪官，这个是好像一个共识一样。但是呢，这个贪官抓不完的。香港从前，香港呢，香港有一个叫廉政公署，是很厉害的。我有个好朋友，他香港人，他现在应该退休了，深圳的院长。那么他跟我说，他说英国那时候英国还没有全部退，还在97年之前，那他说英国留给香港的有一个廉政公署，新加坡也是有廉政公署，那其他的国家这种就叫阳光法案，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法案。那这个主要是要戒贪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跟刘罗锅斗法的那个和珅呐、哇，这个和珅一直到乾隆一死，乾隆死了还在守丧的时候，那么嘉庆，就是新皇帝就叫和珅呐、我的老爸这么爱你，你就帮忙我到我爸爸那边去守灵吧，和珅就守灵啊，那他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丧礼一结束以后就把和珅办了，和珅跌倒天下赤膊，和珅所贪墨的钱、几乎相当于整个清朝一年的 GDP 啊，就跟中国大陆这前几年是抓贪腐抓到的，是不是？ 我就觉得这些人很奇怪啊，他到底肚子有多大？他能够撑下多少的钱财？雅各书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付这个，就说私欲啊，被引诱了以后呢，就怀了胎，然后怀了胎以后就犯了罪，犯了罪以后到最后这个罪呢，就带来不可以回转的，就是犯罪到个地步回不去了。就叫死亡啊，四步，所以呢，要对付罪是要在第一步，所以这个罗德七这一战哈、啊，严主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隐秘事。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说，将来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不只审判你的行为啊，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说，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两本书打开来，一本是生命册，另外一本是行为册，啊，我们基督说，哎呀，生命册哇。小张，你在生命册上好了，你安了，你就过去了。你这样解释话还不够。就是基督徒，你的生命册你有名，还是要看你的行为册，而且是不止行为册，还这个行为册你干了些什么事，或善或恶受报，对不对？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基督台前的审判，或善或恶受报。那个都还是在一些行为的层面的，但是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末日审判的时候是包括我们什么隐秘事，我们的隐秘事，还有呢，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保罗也讲同样，就是说，圣灵要照出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所以，这个末日的审判真的是非常可畏的，这也就是第十七章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罗德的妻为什么只是回头一看就现实报？就假如说有时候我们里面动了欲念，然后主就审判我们，我们会觉得主啊，我没有 做坏事啊，那但是你的良心或许会告诉你，因为你的里面有一些隐秘式的问题，今天神让你碰到一些事情，这是给我们一些的什么 exposure。铺路，好，所以这四仗哈都是对付世俗世界，是天路必经。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练得越干净越好，对不对？啊，不要这个将来受损嘛。好，这个第十八仗呢，现在就有这个甜头了啊，因为前面这几仗的确来说都像是试炼啊，那现在碰到了这个。生命水的河，这一站呢，当然是，这一站它，上卷只有一个 page 啊，但是非常的丰富啊。它主要的经文依据呢是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因为神的河满了水，就讲到这条河叫做神的河，这条河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它不只是个属神的，而且是从神那里来的河，神赐给我们的河。圣经上讲的最那个图像最清楚的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您如果去年有听这段的话，你应该有印象哈。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呢，的那个图画基本上是从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出来的。那么这个生命水的河，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它是不断的分流。一般的河都是汇流，像四川的泸州啊，我几年前。教那个在纽泽西的教会来一个女孩，大陆出来的，大学才毕业，跑到美国来，啊，孤单了，就到教会来聚会，到团契。我说，那个女孩姓缪啊，缪，这是一个西姓啊。我说，缪小姐，你哪人呐？她说讲的你不知道。我说。他说四川人嘛，他讲我说哪里了，他说泸州，哎呀泸州我怎么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就在泸州结婚的嘛。所以这个泸州就是有三条水在那边，就是有两条河在泸州汇集到长江。长江是那时候才从金沙江上来哈，所以还在那边水流速度慢慢开始趋缓。那再下去就是所谓长江的嘛，对不对啊？好，这个所以那都是汇流啊，对不对？所有河都是一直不断的汇流。 这个小川汇为大河，但是神的河不是，神的河是一条河，一直不断的分流啊，一直不断分流。那么中国分流最出名呢，就是什么？就是都江堰，都江堰。啊，大家都江堰什么时候开发的？256到251 BC 啊，主前256到251是秦昭襄王在位，最后昭襄王呢是251年过世。他在位最后的这个五年，他派的一个太守李冰父子在这个那另外说呢是闽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我到九寨沟去玩，我第一次去的是坐 bus， 整个 bus 沿着闽江开啊，哦，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条的闽江，那个落差很大，水流非常的非常的急，万一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怎么办？于是成都平原就会泛滥嘛，对不对？但他很聪明，他弄了好多的分流，在都江堰第一个大分流，分流而且分流可以调控多和少，水大的时候，那么它可以多把水分流出去向下流，最后流到长江，那把一些水拨就拨到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旱季的时候就多点水来到成都平原，所以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是从那个时代就开始的啊。这个昭襄王很有名，昭襄王在秦代是秦朝是个非常著名的君王，他在位执政了，你看多久？55年，好久，55年，在他手上秦国变为强大。他的母亲呢就是芈月啊，那时候不是《芈月传》吗？就是这位芈月啊。好，这个。森林上这一座神的河，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河呢，最早介绍是在伊甸园，《创世纪》2章讲到这条河。这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分为四道。第一道就是这一条河从神的宝座出来，分为四道。那么第一道叫做比顺，这个比顺里面东西可多，有金子，有金晶，有珍珠，有玛瑙，有金晶，有珍珠，有宝石。所以这三样东西呢，你会发觉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通通都出现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材料都有了。那经过了圣灵的工作，到了勇士的时候，把它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圣灵要把金、珍珠、玛瑙，就是象征属神的美德，通通经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了，OK，就这个意思啊。分流啊，分流。第三道、第四道呢，就流到了这个两河流域嘛，西底节跟幼发拉底河。这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今天的伊拉克啊，就这两条河。那么第二道呢，它是流到古什全地向南流，向南流。也就是说，神的河要流到全世界。那这个是你要是去读旧约圣经了，你会发现，比如说诗篇36篇，那就讲到这条河，啊，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哈，这个，然后说呢，这大卫的诗篇，他说他找到一条河叫做乐河的水啊，有一条喜乐的河，他在可以喝着喜乐河的河水，他享受圣殿里面的肥甘，因为这乐河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嘛，所以他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那么在你的光中呢，我们必得见光。在这里有光，有喜乐，有神的慈爱，有神属灵诸般的肥甘，诸般的丰富供应他啊。”在诗篇65篇呢，大卫又说：“神的河满了水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最希望神给我们教会的恩惠，就是圣灵。浇灌你，浇灌主的教会，让这个教会里面满载的就是神的祝福，它的源头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说神的河，所以当他浇灌大地的时候，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哈，那当然这属灵上来说，就指的教会得到神那边的丰富。诗篇46篇，这篇诗篇是马丁路德的诗篇啊，对不对？上帝是我天，这个神是他的那个保障啊，神是他的保护。 那这位四十六篇第四节呢，就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神关系。换句话说，这条神的河呢，分叉的时候呢，那么神就高举。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圣灵的河水在教会分叉出去。所以你会有的人，哎，为什么信主呢？因为这圣灵的河水透过某一个弟兄或姐妹传福音，就流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得到这个丰富了，分叉出去了。那这个人得到丰富以后，哪一天他传福音，又把这个福音救恩再传到另外一个人，这河水又分叉了。所以呢，教会就是，今天新约教会就自有，主耶稣升天以来，圣灵浇灌了啊，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分叉，每一次分叉，就神的神欢喜啊。我们上礼拜天下午，有洗礼，英文堂5位，中文堂3位啊，这3位洗礼，我们不久之前。在礼拜三都有做过见证，听他们的见证啊，那都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受洗归属啊，他都有他的他生命的故事啊。那故事呢，就是这河的分叉是神的神欢喜。弟兄姐妹看到有人受洗啊，都是欢喜快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神的河不断的分流，不断分流，那么教会就充满喜乐。有了礼宾，使这个岷江分流。于是呢，整个成都平原呢，从主前251年就快乐到今天。你很少听到说成都平原会泛滥，它能够把这个河水转化成为灌溉，整个成都平原都复苏起来。先知以西结异象中看到这条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越流越宽阔，先到踝至骨，然后到膝盖，到腰，到处又成为一条可以在其中游泳的河了。这条河呢，向南流，把整个死海变填了，向西流就流到地中海。OK，然后这条河也出现在约珥书3章18节啊，会滋润石亭谷，而在撒迦利亚书14章也出现，他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就是死海，一半向西流，西流就是地中海。他为什么说冬夏都是如此？因为冬天夏天是他们的干季。连冬天、夏天有春雨、有秋雨，啊，有天上雨水，但是冬天、夏天从宝座有水的供应，叫奥秘水的河啊，奥秘水的河。对，主耶稣来了，他就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这个水呢，要成为泉源，不但是泉源呢，流到撒玛利亚腹中，使他得救快乐，而且。”这个泉源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怎么说呢？他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的人要从腹中怎样流出活水江河。泉源跟江河不一样啊，泉源只是一点点的，江河那是浩大的江河。所以你会发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真的是，看你有多少的渴慕，那是这个生命水的河就会带来多少的喜乐给我们。那这条河水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呢？约翰福音19章。”就有交代，说一个兵丁拿着枪插主耶稣的肋旁，于是就有水，血和水流出来。这个水呢，其实指的圣灵的预表说的。Fanny Crosby 那本《十字架世家》那诗歌是指的这个水而写，不是指的血，指的水而写。你再回头去读英文版本的诗歌。那么，在启示录第5章呢，就讲到。宝座的意象，在宝座那边有羔羊，对不对？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为什么说七呢？就代表教会时代嘛，3加4，三是神，四是教的人呢。神加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圣灵扩大的工作在教会的中间，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是分流啊，对不对？神的河从宝座那边分流，然后往普天下去，这是救赎的大事。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了，而且他的分叉呢落在个人的头上。那使徒看到的像火焰留在个人上，那是圣灵的分叉。这条河最后出现就是那个启示录22章了。OK，那么这个形容呢，就是把以西结书47章在这里写出来。那最特别就是河的两边有生命树。那结12样果实，每个月都结果实，而且树上的叶子医治万民了。要教会生病了，就是要吃这个生命树的叶子啊！大家要得到可以得到医治。小敏的诗歌这首很好，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心窝啊。那这是他说这个河水流进来以后呢，天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就他真的是抓到了这一点啊。好，那么女徒走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欣赏了生命水的河在这里所给他们生命树果子的供应，还叶子给他们的医治。这是其实这是一幅教会的图画，不只是如此呢，那个还有他们因与河水使他们全人苏醒更新啊，这是诗篇23篇嘛，对不对？有青草地，有溪水旁，有公义路，有死荫谷，有丰盛的筵席，还有主的圣殿，我愿意住在主的圣殿直到永远。那么在这个生命水河，更重要的，他有一位好牧人在这里牧养我。他特别说这个好牧人是愿意为羊舍命的。OK， 好，我想，这个基督徒跟基督女徒他们一行在生命水的河得了很大很大的供应。好，那离开这个河以后，他们就有新的挑战了。下面就是旁径。我想，大家过完圣诞节以后回头来，我们继续走啊。下面这个路呢，就碰到外路就出来了，那挑战又出来了。你会发觉整个天路历程啊，一直不断的是有挑战 ，OK？ 所以我们随时随刻我们要警醒，随着圣灵撒种得永生，随着肉体情欲撒种收败坏，就是这个基督徒都一样 ，OK？ 好吧，